主啊，你是怜悯我们的神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常常的得罪你，但是在你有赦罪之恩，当我们到你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就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。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，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也谢谢主你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靠着你行前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路。主，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。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，求助你在天上侧耳垂听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，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81章9-16节。那分享完以后呢，我想说一下昨天国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也提醒他们，就是国内那个网红牧师王兴华他的一些问题，我用一点时间最后分享一下。一会儿我们关于他的问题一会儿再讲。那么今天的经文81章9-16节，我们是看到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话。在前面呢，神为以色列民设立了很多的节日，这些日子神不是无缘无故设的，神设这些节日是让他们在这样的日期当中聚集来敬拜神、赞美神、感谢神，所以这些都是耶和华的节期，是神定的。神定的是神分别为圣的，所以叫圣日。神分别为圣的才属于他的。那么今天世界上许多的日子不是神定的，那就是世俗日子。这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。我们可能我昨天也分享过，觉得我们过一过没什么，其实我们仔细想，我们不过意怎么样呢？不过意，我们这一天仍然能过去，不是非得过这个节日。我们宁可不去过，不要因为这个犯罪得罪神。在我们不太明白的情况下，我们宁可不去做。就像今天我们网上的很多的所谓的牧师在讲到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信仰背景，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宁可不去听，这是我们就是应该把握的。前面第八节说，我的名呢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，以色列啊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那神就近呼吁，就好像要求他们，你们听我的话，你听我，你肯要肯听从我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下面就说第九节就说了，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不可下拜。首先神就跟他们说这件事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从迦南地这个雅各带着他们一家70口人去了埃及和约瑟相会，然后就留在了埃及。留在埃及人越来越多，最后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就200,000-300,000人。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在埃及就开始慢慢的拜埃及人的偶像。所以我昨天我没有忘了，就是以西结书哪一章，我后来查一下，是以西结书的20章，神就是专门说了他神带他们出埃及的另一个原因。以西结书的第20章，在出埃及记当中，神说带他们出埃及地的原因是神在天上听到了他们的哀求，知道他们的苦难，所以不愿意让自己的百姓继续来受欺压，把他们带了出来。那么在以西结书的第20章第7节，这是神借着以西结说的。以西结书的20章第7节 神说，我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所以从这儿就可以看到，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因为他们是属神的，本来是应该圣洁的，所以神要把他们分别出来。那么他们在埃及已经沾染了埃及的污秽，拜埃及的偶像。在圣经里面，埃及常常预表这个世界，出埃及意味着我们今天就是出这个世界，离开埃及就离开世界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诗篇八十一章的第九节，神首先跟他们说，在你们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，就是神自己，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，这是唯一的独一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不可下拜。今天我们好多信徒不一定真的在家里边放那么偶像去拜，但是心中的偶像是有的。那什么叫偶像呢？当我们看中的一件事、一个人、一个东西比神还重要的时候，放在神的前面的时候，这已经成了我们的偶像了。这我们就是当心，这是首先告诫他们的。就像那个十诫当中第一诫，就是不可拜别的，唯一拜的就是神，单单的仰望神。第十诫为什么呢？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不是别的。所以要感谢的是感谢神，不是感谢别的。今天也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，神把这个救恩给了我们，我们要感谢感谢神，不是感谢某一个人。说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大大张口，你就使劲要，意思就是这个。但是这个并不是说，神应许让这些百姓就可以大气贪心啊，你想要什么要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求必得着，是求在神的心意当中，不是妄求。说这个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，这个就表示神丰富的供应，神会供应这些百姓一切的需要。今天也是，我们只要大大张口，神必然给我们。但是千万不要误解为啊，我们就可以想要什么要什么，一定是合乎真理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灵里面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合乎神的心意的。所以今天也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了出来，我们就应该单单的仰望神，我们在圣灵在真理里面来和神亲近，和神相交，更是大大的张口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他的供应是非常丰富的，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我们灵力的需要，神都会给我们的。第十一节，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。无奈，神对自己百姓好像无奈就没有办法。为什么神无奈呢？因为神他不会强迫人去做什么事。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，所以人有这像神一样子自由的意志，人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。神当时告诉亚当，那棵树，那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但是吃的时候神没有拦阻。这么就要注意，他们吃的时候神没有拦阻，神完全可以做，有能力，不是神没有能力，神不会拦阻。当人选择的时候，神不会介入，但是神会提前告诉我们。那么在创世纪的六章三节，我们注意一句话，创世纪的六章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这是在一开始就跟神告诉我们， 神的灵不会永远住在人的里面，就神愿意住在人的里面，但是不会永远住在他里面。什么情况下住呢？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遵循他旨意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。一旦这个人坚持这个要背逆的这条路，顽梗不化，不肯听从神的劝告，神的灵就会离开。神的灵离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任凭这些背逆的人自食其果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从圣经从开头到末了，神一直在劝我们，劝他造的人，神劝我们，但神不会强迫我们，神会警告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悖逆的结果，那就是要可能带来毁灭，但神不会阻碍人的选择。所以现在是神说，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。第八节，神还劝他们，你要听啊，我要劝诫你啊，你要肯听从我。但是这些百姓不听，神怎么劝呢？神借着先知，一代又一代的先知，神裁判。今天神的话语已经全备，但是神仍然借着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，借着传道人，借着各样的去劝些信徒。但是有很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无奈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。这整个以色列有多少百姓都不理他。所以看到以色列这个百姓当中，真正遵循神旨意的寥寥无几。出埃及的这批人进应许之地的仅仅剩下两个人。我们可以想到今天就是出埃及的那一批20岁以上男丁60万，仅仅剩下两个。我们这些都可以看到今天的教会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唯有真的我们自己要警醒。12节，既然他不听，神就说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只要人不听，不听劝，神是忍耐的神，但是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主耶稣有来的那一天，他的忍耐到头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来了。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来说，神也是忍耐也是有限的。有很多人在活的时候，神已经任凭了，神任凭他们心里感应，那就是你们那自生自灭，神不管了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。13节，继续劝，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，以色列肯行我的道。所以神呀，就是真是盼望这些百姓，盼望今天的教会能够听，肯听从他。如果这儿肯听从，下面14节说，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。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说，当神任凭他们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其他的这些以色列仇敌，那肯定要毁坏他们，要攻击他们，攻打他们。这个时候神是不管的。但是一旦这些以色列民再次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肯听神的道，肯行他的道的时候，神马上出手，速速的立即制服他们的仇敌，攻击他们的仇敌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，我们只要认罪悔改，神马上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，他就保护我们。15节，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。当神出手的时候，这些神的仇敌，也是以色列的仇敌，必来投降。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，这些仇敌投降也是假惺惺的，不得已，害怕，因为害怕而投降，不是真正的从心里面愿意顺服。而他的百姓，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，必永久长存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百姓如果肯听从神的话，神就立即会施行他奇妙的作为来复兴他们，来保护他们。第16节， 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，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给他们，叫他们饱足。不是真的从磐石里面出来蜂蜜，这是神的供应。神丰富而奇妙的供应必领导他们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真的信靠神，我们会真的一无所缺，看上去一无所有，其实我们样样都有。我们的存折上面可能没有多少钱，但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神的供应，这就是神。八十一章，我们感谢神，神再次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，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应许我们，只要向他大大的张口，他就给我们充满。他应许我们，我们只要肯听从他，行他的道，他就速速的来制服我们的仇敌。所以他是为我们伸冤的神，我们不要自己去伸冤，有神呢。那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到神的跟前，肯不肯听他的话，愿意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做到了，那么神就会替我们伸冤。那下面还有点时间，我想说一下这个关于国内这个王兴华这个牧师他的事情。这个昨天姊妹就是让我去看一下，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年国内有一个姊妹也让我听过他，听完以后我记得是有很多的问题，我是什么问题也忘了。那昨天我就听了，他是长一个系列吧，就是关于以色列的这样一个畅谈以色列。我听了他的第一集，断断续续听，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多多少少一些问题，那些问题可能属于他的领受。那么我就没多时间一几集打开听，我就随机我随便点了一集，第七集，随便点了第七集呢，我就滑，突然我可能是从滑到13分钟左右，然后听到16分钟多就听到问题了，然后听到19分钟多又出现问题，就这么短短的，我是随机听了又出现两个很大的问题。我看能不能，我这是在录音，我想让国内弟兄姊妹听到以后，让他们也能够分辨。昨天我做的提醒，对国内弟兄姊妹，好多弟兄姊妹问，说是这个为什么说它是假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我简单的说了一下，没说那么全，打字也不打不全。我所以今天想借这个时间说一下。孩子们，你能不能打开那个他那个打开第七个系列？畅谈以色列第七。第七你滑到16分钟。多16分钟50秒左右，把声音弄大一点，我再能录进来。
我的，因着我的百姓什么事啊？背弃我，不敬畏我，不奉献1/10等等缘故，这地的地成啥了？成铜了，成铁了，不降在地上，是不是呢？你那个送的多，收的少，是吧？
16分钟多。滑到16分钟的，好的好的，
因此圣经中的迦南地可绝对不是现在的中东的荒漠之地，绝对不是现在的贫穷之地，是留在隐蔽之地。整个的伊拉克等整个的这个阿拉伯地区是油坑，知道吗？流奶，隐蔽之什么是奶呀？牛奶不是那个挤出牛奶那个奶，知道吧？咱别理解错了，那个奶是指油田说的，知道吗？牛奶与蜜是油坑，是油坑。咱们这块我们咱姐是粮油田。
可以停了，停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一会儿再滑到其他时间。我们说一下，他解释这个牛奶与蜜之间这个奶，他说不是挤出牛奶。是什么？是那个油坑，是石油。他下面还会讲， 他为什么说这个石油是属于以色列的呢？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没有石油，在当时摩西那个时代，神让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迦南地去查看那个地方到底什么情况。那回来的答案是，这些探说那是真是流奶鱼蜜之地啊。那么当时就有石油吗？当时他们在那儿看到了石油吗？石油是近代才开采出来发现的，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看到石油的，怎么都是这个流奶鱼蜜之地的奶就是石油呢？那个流奶鱼蜜之地，这是神说明那个地方是丰富的，是非常富饶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假教师啊，他现在他是2017年时候，我去网上查这个王兴华，他2017年时候就读了硕士，要读博士。他为什么要读硕士博士？他这个解释很有意思，我也不去分享。这个假师傅啊，他一大堆知识不懂，乱讲，这就是乱讲神的道。所以这个流奶鱼蜜子，这个奶不是石油啊，你怎么能解释是石油呢？他后面说是又讲到了迪拜。他说迪拜那个地方富的流油啊，他去过，他非常富，还举了那么多例子。他说是迪拜那个地方也是属于迦南地啊，他说是以色列这些没打到，打到那儿将来那就是都属于以色列的。在圣经当中，旧约当中有好几处神告诉我们迦南地的边界在哪儿。那个迪拜在哪儿呢？迪拜在伊朗的南部，在伊拉克的东南部，在离巴基斯坦很近。那个伊拉克那一带就是当时的巴比伦那一带，是亚述那一带。
离巴基斯坦很近。
很近。所以这个迪拜根本它不可能是迦南地呀、啊、怎么到迦南地呢？所以你看他就乱讲。迪拜离巴基斯
坦中国的南部呢，怎么跑到那儿去了？
对，迪拜你打开地图，我看一下地图，离巴基斯坦很近，在巴基斯坦的西南一点，在伊朗的南部。他离你不要打岔，
那是巴勒斯坦，
你不要打岔。
巴基斯坦就是印度的，
对了，
跟印在那儿了。迪拜在那儿啊？
对，迪拜在伊朗的南部，这个就是他在伊拉克的东南，离伊拉克还很远，怎么能就成了这个迦南地呢？那不是迦南地啊，就说这个他真的在。他就是不仅说这个灵没有这个圣灵的引导就看不清楚，他就是乱讲，知识都没有，这是一处。那么孩子们，你再滑到19分钟，到19分钟26秒那个左右，
20多岁的，因为以撒这个年龄，我现在我那个数字我记忘了，应该是20多岁的一个童子。你想20多岁的一个算是成年人了，然后以撒就问他爹：“父亲呢？继母在哪里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继母就是你。”以撒说：“父亲啊，你把我杀献祭吗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是的。”我想当着亚伯拉罕的媳妇，
那
就
好，谢听。你看。有意思吧？我就听这么一段，就出现这么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。
他怎么凭自己想象？
对，这一处我们看当时是亚伯拉罕跟以撒是怎么对话的？
没有对话。
对，他连圣经几乎不读这个人。我们看亚伯拉罕跟这个以撒怎么对话呢？在创世纪的22章。
他想象。
创世纪的22章，第7节。创世纪的22章第7节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或余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这是他们对话。这个就是改。我们说圣经是不加不减不改的。这个完全就是演绎了，改得离谱了。 这儿是强调是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这是这个属灵这个意义啊，这是指到了一个耶稣基督，他完全是亚伯拉罕以撒问亚伯拉罕，这个祭物在哪呢？就是你呀，你把我杀了吗？是，你看这个就胡讲。这个王新华，我为什么今天花这么多时间来说？我希望听到录音的，无论是哪儿的弟兄姊妹，真的要留意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假师傅，是百分之百的假师傅，是不能听的。如果我们听到底以后，那么就跟他一块儿往坑里面掉，这是圣经里面说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，要警醒。他有昨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讲，说他有就是五百人的群，他就有好几个。微信群上限是五百人嘛，五百人的大群他有好几个群，他就在里面分享，然后这些人就不断的往出转发，到处转发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假师傅这个影响有多大，不仅国内的听，就其他地方就华人弟兄姊妹都在听。
听到这里呢，你把它彻底的就封掉了。
对，不能听了，绝对不能听，我们在不清楚情况下不能听。
这还是蛮好的，第一个人觉得，因为这个人讲的真是不清楚你了。
所以真的我们要小心，在不了解这个人的情况下，我们暂时不要听，然后找人一块，我们一块来分辨一下，分辨的如果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们继续听，只要发现问题以后马上就要断。这是假师傅，你看到这个末世呀，这个真的是很可怕，
乱讲怎么回事啊。
反过来就说，如果这儿劝还有的弟兄姊妹不认可今天的劝告还在听的话，那我们只能说可能就他这儿的弟兄姊妹从一开始就没有重生，重生得救弟兄姊妹他里面是有圣灵的，只要把这儿的东西讲出以后他是能够接受的，如果不能接受，我只能说这儿弟兄姊妹可能从开头就没有重生得救，那就是败者，这儿有的弟兄姊妹听着可能不舒服，就是这样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